这里是推密斯侦探社。
咱们原来北京市的一个老领导到这个派出所报案，说呢他的二闺女和他的女婿陶先生11月26号失踪，到现在27号一直杳无音信，下落不明。在他们失踪以后，都有人在使用他们的手机。
那我们刚刚讲完了这个有鬼打墙经历的人车失踪案，那您接下来要跟我们讲的是什么案件呢？
我要讲这个案子呢，是沈女士跟她爱人遭遇不测的这么一个案子。04年的11月27号啊，咱们原来北京市的一个老领导到这个崇文区东花市派出所报案，说呢他的二闺女沈女士和他的女婿陶先生11月26号失踪，到现在27号一直杳无音信，下落不明。因为毕竟是一个老领导的这个亲属嘛，这个市局也非常重视，要求刑侦总队呢派员马上开展工作。按照这工作流程，我们呢马上就是访问了这个老领导，充分的了解了一下他这个女儿和女婿的一些情况。经过我们对他们的身份的核查呢，失踪的那个沈女士呢是沈老的这个二闺女。他在呢海淀的一个超市呢做采购部经理，人际交往呢也不复杂，很简单。他爱人呢叫姓陶，陶先生呢，陶先生是在北京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他呢是本人是北大毕业的，而且呢最近他一般办的案子都是一些这个民事的案件，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突出的一些这个情况发生，或者能形成他们所失踪的这些原因在里头。而且呢他们这夫妻关系呢比较和谐，没有内部的矛盾，对外也没有经济债务纠纷。通过访问呢，我们了解到呢，沈女士平常上班呢开一辆白色的捷达车，这个车呢是她自己出资购买的。但是她家属反映，最近这个车呢一直挂着一个武警的牌子，是 W-01-18，这个牌子好像是他二闺女一个朋友姓杨这个小伙子给他提供的。这小伙子他们家可能是武警这方面的，有这方面的关系。另外呢，通过这个沈女士家这保姆反映呢，说26号早上起来8:45，他们两口子先后开车去上班，头天25号晚上回家呢也都正常。听他们俩这言语交谈的过程当中呢，也没发现说他们最近有什么事儿，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计划和安排。而且26号一天呢也没有跟家里的任何人有过这个通讯联系。我们讲呢这个车呢也是一个问题哈，怎么挂一武警牌的车呢？我们就围绕这个线索对他的亲属啊深入的又访问了一下。据这个沈女士她姐姐反映呢，这个车本身就是地方车，她妹妹有一个朋友叫杨光，自称她父亲是这个武警指挥学院的领导，有门路，帮着他这个妹妹啊搞了一个这个武警的车牌子。因为当时我们想的这个市里领导的闺女她开一个武警车，也不是什么不行哈，
对，看着正常，
也正常。她姐姐反映的说，近期啊他们两口子好像在拖着阳光啊再买一辆什么走私车。哎，那会儿北京比较流行这个买这种走私车，就是以这种相对比较低的价格，10万块钱买一辆价值40-50万的车，挂个执法部门的牌照，他们就反正能开，好像已经给了这个阳光大概2万多块钱。另外这个陶先生一个同事也反映说，是听这个陶先生曾经说过，说这个找人买二手车，而且也去看过车，到什么机场附近一个什么车库去看过车，看过一辆绿色的吉普，当时这吉普也没有牌照，后来觉得这个颜色不太好就没要。哎，也说过类似的一个事儿。另外呢，据这个沈女士的同事反映啊，她失踪当天白天都在单位，上午都忙各自的业务，中午跟同事一块儿出去吃的麦当劳，下午大概2点左右吧，当时这个沈女士正在开会，突然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她起身呢就跟她的这个主管的领导请假，说呢人家要帮我去办一个武警的驾驶证，去这个拍照，跟您请个假。领导说那你就去吧，反正没什么大事就去吧。 哎，而且他又是一个领导的这个子女，可能他对他管约束的也不是很严，就让他去了。反正他等于是正在开会途中呢，接到一个电话就走了。然后据同事反映呢，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走了。通过我们这个反馈查的一些东西呢，就是阳光呢，他有一辆黑色的本田轿车，挂着一个也是一个武警的牌照。当时我们就说这个黑色的车跟阳光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当时也是存在这么一个疑问。接到这个报案以后呢，我们马上对这个沈女士驾驶这辆车也开展了查找，在她家的附近的停车场啊，她工作单位附近停车场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查找。后来在这个超市的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里头发现了这个沈女士驾驶这辆车，但是这个车呢，经过这个技术勘查，在车里的并没有任何这个异常或者是凌乱的那种现象，就是很正常的车就停在那儿了。然后通过询问这个停车场那个管理员，这个车呢是由这个沈女士自己停在这儿的，都很正常，没有反映成异常情况。然后我们觉得呢，像这种交往比较单纯的这种，而且这个生活比较简单的这个两口子，他这突然的这个消失，肯定会跟他这个身边的一些关系人这块有一些关联。我们没有这个轻易的去接触这个阳光，因为我们当时觉得这个人还得重点的查一查。另外这阳光呢，等于在这个案发以后，这个事主家属呢也打电话曾经问过他，你看见我妹，知道我妹她去哪儿了吗？他也否认说不知道她去哪儿。但是呢，我们就始终记着这么一个线索，就有人反映这个事主失踪前他是被一辆黑色轿车接走的，而且阳光他有一辆黑色的轿车。我们围绕阳光呢就开展了这个进一步查证。首先我们向这个市局的有关的部门通报了一下这阳光的这个通讯方式，对他这通讯方式开展这个进一步核查。然后我们在这个人口户籍的这档案里头，我们搜索了一下这阳光，发现这阳光呢，他的户籍地呢，就在这海淀区知春路附近。这小子并不是什么武警的这个家属的这种背景，而是一个这个刑满释放人员，他是一个盗窃前科的刑满释放。无非就是给自己进行了一个虚伪的包装，所谓什么武警的子女啊，什么这那，实际都是假的。掌握这些情况以后，我们觉得这个沈女士和陶先生失踪这个情况，跟这阳光应该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这个关系。同时呢，这个市局的有关技术部门啊，对这个事主的这个遗失的通讯工具，事主通讯工具和这个阳光的通讯工具进行了相关的碰撞梳理。这沈女士的手机呢是在26号当天的4:09关机，位置呢就在海淀区双榆树附近。然后这个陶先生的手机呢是当天的9:56关机，他关机的位置呢符合所在这个单位这个律师事务所的位置。而且他们这里的在关机前的一些通话里头都反映出来，分别都跟阳光有过通话。那么我们围绕着阳光又进行深入调查，发现呢，这个阳光开的这辆车是一个黑色的本田雅阁车，它所悬挂的这号牌以及它给沈女士所提供的这个武警的这个号牌，经过我们去武警保卫处去核查，武警保卫处的这个领导干部给的结论是，这两副牌子均为假冒的这个武警总部车辆的牌照。所以说呢，这个阳光呢，他这不是武警，他也没有这武警的关系。而且呢，咱们结合这些情况分析啊，首先阳光住在这个知春里一带，独居，有前科，不是武警，他也不做二手车生意，那么就所谓买二手车这个事儿都不见得是真的。而且他有一辆黑色本田车，那么接走陶女士的车也是黑色本田车。另外沈女士的姐姐反映，她曾经给了阳光20000多块钱的这个买二手车的钱。另外失踪当天有联系，这个沈女士对同事说要办这武警驾照，这些所有的这些点都跟阳光碰上了，所以我们马上对阳光开展重点的这个调查。经过这个技术部门给我们提供呢，首先是这个沈女士和陶先生的手机，在他们失踪以后都有人在使用他们的手机，通过相关的这个技术认定啊，等于是阳光所用的一张